我刚从退休会回来，很漂亮的一个地方。Cedar Springs， 可是我们一直从早上坐到晚上，没时间散步，很可惜。所以每次休息那十分钟、十五分钟，赶快去跑一下，好漂亮的地方。上上周呢，我们一起来思考过敬拜的典范，记得吗？是谁？亚伯拉罕，是的。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祷告的典范，因为敬拜里面祷告是什么？很重要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位啊，一个哈。所以呢，什么是祷告典范呢？就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就是主祷文啊。有人曾经将祷告比喻做基督徒的什么属灵的呼吸，哇，非常重要哦。主祷文是祷告最佳的典范，期待这样的典范能帮助我们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与敬拜。祷告是我们接触神与神交通的媒介，透过祷告，神就会有机会在我们里面启示他自己，使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因此呢，属灵生活第一个真正的记号就是祷告。属灵生活真正的记号是什么？祷告。而且祷告也是维系属灵生活的方法。那么我们怎么开始祷告？认罪是祷告的开始。第二个，第二段，根据犹太人的传说，以赛亚是乌西亚王的堂兄，约阿斯王的孙子，道地出身，皇族的后裔，学富才高。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他们却失去了领导者乌西亚王。以赛亚心中担忧国家的前途何去何从，于是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以赛亚他是一位对时代的需要有负担的人，他忧心忡忡地来到神的面前，不料却遇见了坐在宝座上的耶和华。他看见神的荣耀、威严和圣洁，这时他才认识到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当地上的国王宝座动摇的时候，神的宝座却依然稳固。无论世界的环境如何，神是那位永不改变的掌权者。阿们吗？阿们。当以赛亚遇见神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这里以赛亚将自己与神对比，以赛亚见到神的荣耀就马上看到什么？自己的污秽。他不但知道自己不圣洁，也意识到百姓的罪孽，因此他呼叫祸灾，我灭亡了。这才是一个 侍奉神的人最基本的心态。一个圣洁的神面前自觉污秽 不配。以前朋友告诉我我们都是罪人，我就跟神小小的说，神啊，朋友说我们都是罪人，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是。哇，圣灵临到我，第一个让我属灵的眼睛打开，就看到好像我内心好像突然摆在我的面前，就看到我是一个污秽不堪的人。只要一个人真正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斯布珍说，一个人在主的恩典里面爬得越高，他对自己的评价就越低，越属灵怎么样，越谦卑。所以一个灵命丰盛的人 必须一个谦卑的人，因为他在主的里面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们越亲近主，就越看见自己的软弱，因此我们需要常常亲近神。主的荣耀好像一面镜子，会把我们真实的情形照出来。哇，当神的光照我们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确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只有与神相遇，我们才能认清自己的本相，以致认罪并祈求神施恩典。有一位婆婆啊，要受洗，她很紧张。为什么？受洗之前上课，然后怎么样面谈，有没有？她很紧张。石凤呢对婆婆说，婆婆，等一下信仰问答的时候呢，牧师肯定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会问你说耶稣是为谁而死的，你就要回答说耶稣是因我的罪而死的。他就好好，果真牧师问这位婆婆耶稣是为谁而死的，这位婆婆呢有把握的说耶稣是为我的媳妇的罪而死的。哎呀，认罪是个祷告的开始，他没有看到自己的。我们能在祷告中经历神，也能在祷告中认识自己的本相，原因是我们站在至圣至荣的神的面前。愿神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本相，并承认自己的罪与软弱，且祈求神施恩典。那么神期盼透过祷告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呢？神期盼透过祷告让我们成为时代的所望者。乌西亚王驾崩的确是国家的不幸，但对以赛亚来说是他生命的转捩点，使他的眼目从地上的君王身上转移到天上的君王。以赛亚在圣殿所看见的异象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成为当时代的所望者。在我们一生的路途中，有时也会面临重大的打击，忽然临到变故，会抖走我们所认为安全稳固的依靠。这些有可能是稳定的工作、健康的身体、和谐的人际关系、银行的存款等等。 当我们面临人生的危机时，请记得要将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因为无论什么时刻，他都坐着为王，他都掌管着我们的一切。因此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回到神的面前，恳切祷告，祈求神，寻求他的旨意。在如此的信靠中，我们才能经历危机中的转机，成为现今时代的守望者。有一位姐妹在纽约曼哈顿世贸大楼第65楼的医疗器材公司上班，待遇非常的好。2001年，公司要跟其他的公司合并，因此呢，公司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哈，所以呢，要裁员，但有优退。不过老板留他，因为他很能干呐、啊，对他说：“再就一年吧。”因为他有全时间奉献侍奉神的心，他想辞职，然后要读神学院。按人的想法，慢一年有什么关系？多存一点钱，啊，一年以后再离职也不迟啊。但是他没有马上答应，于是呢，他祷告中去向牧师请教，听听牧师的意见如何。牧师对他说：“不要等世界都不要你了，再来奉献给神。”他听进去了，于是就2001年6月辞职了。他去新加坡读神学院，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发生9/11的事件。两栋世贸大楼被夷为平地，公司的合并是一个转捩点。他做了正确的选择，使他的人生不再一样，领受呼召走侍奉的道路，虽然是一条窄路，需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道路，却是一条蒙福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不但是人来求告神，求神供应，求神医治，求神解决，更是人和神彼此的接触。借着祷告呢，人与神合作同工，让神借着人彰显他的心意，并成就他的旨意。因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都有责任做时代的守望者，这个时代充满了忧患，我们要发出声音，让世人知道若不悔改就会有神的审判。祷告是与神在对话，是我们的心与神在对话。祷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祷告是基督徒生命的脉息。我们属灵的程度是按着祷告的生活而决定的，并不是靠我们对圣经的知识认识有多少，也不是靠我们的服事有多少，乃是靠我们的祷告生活是如何，这是很重要。那么最佳祷告的典范主导文，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简单的说，主导文的内容就是最佳门徒生活的模式和天国子民生活模式的典范。 啊，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主祷文的内容与结构一下哈。那么，祷告的对象是谁？哎，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祷告时要向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这个称呼提醒我们要以满怀的信赖，勇敢的到父神面前。当摩西接近神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什么？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怎么样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没有人是可以跨越神的神圣门槛的，只有耶稣能跨越。主耶稣他洗净了人的罪，带领我们到天父的面前说，看哪，我与神所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从此呢，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故此呢，当我们一旦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圣灵就会进到我们的心中，证明我们进入与神的团契中，也能进入与其他圣徒的团契中，在亲密的父子关系里可以怎么样无话不谈。我们对天父的祷告也是这样，把我们心里的话向他倾诉，这就是祷告。透过祷告，我们属灵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主祷文里有三愿，好，第一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是圣洁的神。以赛亚目睹圣洁的主坐在宝座上，又听见撒拉佛的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在西奈旷野，神向他的子民以色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经又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圣洁是神的属性，因此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不只是我们信徒的一个心愿，也是我们向父神的一个敬拜。但愿我们不仅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更能祷告说愿我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不用太多去注意别人是否尊神的名为圣，我们应该在言语上、教义上、生活上、道德上去注意是否我能真正做到尊耶和华为圣。第二，愿你的国降临。第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二愿跟第三愿是表明愿人都愿意享福于神，顺服神的掌权与管理，并且顺服他的旨意。换句话说，我们要追求一个让神在我们身上完全掌管的人生。因此呢，我们应当追求神的国，力求神在我们的心中作王，也力求按照主的心意而行。有一个人姓许，严许，太太姓钱，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许多钱。世界告诉我们， 人应该过幸福的生活。那么怎样才能幸福呢？越有越多就越幸福，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因此有些人甚至不惜牺牲他人，不择手段牟利。但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把注意力先放在哪里？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上，其次才是个人的需要上。主导文的结构显示你的对吗？你的名、你的国、你的好。这个祷告项目是先于我们的这个祷告项目，也就是神的圣名、国度、旨意的成就要优先于我们的切身或特殊需要。因此呢，主导文的精神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我们。主导文的后三项是与今世生活有关的祷告。好，这是三求。第一，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祷告表示我们的神正关心我们身体的需要，正关心我们饮食是否充足，同时也提醒我们只为今天的饮食祷告。这样的祷告是表达在神的面前谦卑和感恩的心态，知道自己需要每一天依靠神而活，不管是日用的饮食、每一天的工作、每天出入的平安或每一天的健康等等，是日用的饮食，好，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供应与保守。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要不要我们要习惯第一个先要怎么样，短短的祷告开始，交托这一天。主耶稣要我们活在当下，不要为明天忧虑，他要我们坚定地活出对神的信赖中。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可靠的保障，不用再担心10年甚至20年以后的事。所以我们很多的保险，每一个人好。然而我们的主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天天仰望神，天天寻求日用所需，如此才能滋养我们对神的信心与依赖之心。我们当中有没有当过兵的弟兄？因为都没有啊，中国没有，不是那个义务的哈。啊，台湾是义务的哈，韩国也是义务的哈。好，我相信可能没有当过兵，不知道哈。有一个哈，蛙人部队，你们知道蛙人部队是怎样？训练很厉害的，和最强壮的人才可以当蛙人部队的哈。蛙人部队呢，需要一个经历严格的挑选与训练，啊，以及具备人的耐力才可以。啊，有一次呢，美国蛙人部队的训练团体中有164人开始接受训练，受训哈，最后只剩下32个人能够结业。他们连续数周不断地逼近体能的极限，出人出入冰冷的海水，好，游泳，看橡皮艇还有滑桨，在沙地上奔跑，一天做几百下的伏地挺身， 不知道弟兄们你们可以做几下。背负怎样枕木穿越各种障碍等等，他们处在一种近乎虚脱的状态。有一位资深军官在这个团体进入最后最艰难的训练阶段的时候，对他们说，首先我要求大家不要屈服于当下的压力，在你痛苦难当的时候要咬紧牙关撑住，熬过当天。如果你还是觉得很难受，就再认真的想久一点，然后再决定要不要退出。第二，每一次专注在当天的部分，一次完成一个阶段，不要让思绪飘走，不要因为担心未来，担心自己到底还能撑多久，而打算开始放弃。不要去想将来会有多苦，只要努力撑过当天，那么就有大好的前途在等着各位。这个军官不错哦，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都能专注在当天的部分，不要去想将来会有多苦，只要努力撑过当天，天天怎么样依靠神。第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要我们赦免得罪我们的人。但是一个真正被伤害过的人都会告诉你，这几乎怎么样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原谅一个曾经深深伤害过我们的人呢？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向神求。当我们向神祈求，求他饶恕我们，正如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事实上不是因为我们饶恕了别人所以神才饶恕我们，更深的意义是透过我们怎样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而能具体反映出我们对神的饶恕，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多了解。我们对某一件事情的事情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回应，常常是显示出我们是怎么看待神和他救赎的恩典。我们蒙了神的赦免和饶恕有多大，我们饶恕人的过犯就有多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的。因此圣经不断地教导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的一样。有一位姐妹呢，因她丈夫有外遇，一气之下呢带着女儿去美国。虽然他们在国外的生活情形非常糟糕，而且经济上也非常有压力，但是因为就是不肯原谅她的丈夫，所以情愿在外头咬着牙根撑下去。在美国他们也加入了一间教会，他回忆起当时牧师每当牧师在讲台上证道， 劝勉弟兄姐妹要原谅和赦免别人的时候，他都非常赞成，也很乐意行出来。但是谁都可以得到赦免，就是他的老公绝对不行。后来在台湾这边，哦，他们是台湾人，哦，也有人带领他的丈夫信了主，也受了洗，丈夫也愿意悔改，很努力的尝试想要修复与妻子的关系。他一直尝试的打电话到美国，但这位姐妹呢，说什么也不愿意听他的电话。每当听到是他丈夫的声音时，他就会叫女儿来听。这个恨一直积怨在他心头，使他没有办法原谅他的丈夫。教会的姐妹弟兄姐妹们也尝试想要说服他，他自己也尝试想要说服自己，但发现每一次都没有效。他的丈夫为了要寻求和解和补偿他们，也想让他们母女下半辈子可以过好日子，于是就在台湾买了房子和车子，好，给他们，都是用他们的名义。他也考虑到可能年老时上下楼梯，哦，不太方便，就特地选了有电梯的房子。当她丈夫长年累月的这样努力之后，后来也慢慢的接受了他的妻子不愿意原谅他的事实。最后想再打一次电话到美国，如果太太再不愿意接的话，那么从此就不再打扰他们的生活了。然而圣灵正在另外一边感动这位姐妹。后来她回忆起那天的情形，事情，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心就是这样愿意接纳她的丈夫了。只能说这是神的恩典在她的身上动了工，动了善功。这位姐妹那一天就接了她丈夫的电话，也愿意赦免他，与他和好。他清楚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爱感动了他，是神特别恩典的工作，使他可以如此的原谅他的丈夫。饶恕别人的过犯应该是基督徒生命的表现，然而饶恕与人的罪性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功课人真的很难做到，我们只能够依靠神的恩典，求神的恩慈时常充满我们，以至于使我们能够更多的体会出自己所承受的恩典与救赎是何等的大。第三，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求神在我们会犯的邪恶中保守我们。有一次我在教导青少年奉献以十分之一的意义的时候呢，我就会问他们说，你们的宝贝是什么？竟然有位学生很干脆的说，钱。十几岁的孩子，然而人的生活与生命中的许多问题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我们有人际关系的问题，也要面对许多叫我们远离神的诱惑及试探。没有一个人对罪有免疫力，没有预防针的，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意味着人内心的决定。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就在那里。这里的遇见有落入、陷入，好的意思。这句话其实是犹太人用来表达不要让我们在罪的试探中屈服，这种意思在里面。在这个凶恶是指一旦的灾害，实际上希腊文的 ra 就凶恶，很广泛的意义哈，可以包括受伤、不幸的事和道德上的邪恶，甚至是指坏人，一群坏的朋友。你们要注意看你的孩子有没有在 ra 一群不好的朋友里面，身体上的伤害和倾向邪恶的心，以及撒旦那破坏者。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中提醒我们，我们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并且不是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恶者内外夹攻，人难以防备。所以呼求神帮助，说，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被引诱进入试探，不会遭到撒旦的攻击，不会被世俗和我们本身的邪情私欲牵引和诱惑。主导文里面的三求提醒我们，我们祷告不只是为着肉体的需要来祷告，也是为着心灵健康以及人际关系来祷告。换句话说，我们要为全人的需要来祷告，就是为着我们的身心灵以及属灵的真正来祷告。那我们最后看三颂，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颂赞神的国度建立，颂赞神的权柄畅行，颂赞神的荣耀彰显。这句话提醒我们，我们是否活在神的国度里，让神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与生活。主导文不仅是未来世，更是此时此刻的现在世。神的国度权柄荣耀并非几千年几万年之后，而是处处可见于你我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马丁路德说，祷告使我们回转去承认神，当我们的心转向他且因此苏醒时，我们就会颂赞他、感谢他，即便在遭遇患难之时，也会长身在主里面，且期望得主的帮助。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学习中会越来越知道去认定他是何等伟大的神。主导文的结语是什么？阿们。阿们的意思是什么？诚心所愿。好，是的，我愿意。好，阿们就是向主宣告，我诚心的在你面前倾心吐意。这祷告是我的诚心所愿，求主悦纳，求并垂听我的祷告，这是这种意思。所以如果有人祷告中间你觉得这个祷告你就是很愿意的话，你要怎么说？ Amen。 中间可以说 Amen， 是的 Amen， 我们可以回应的，不是只有后面才可以 Amen。 主导文 是基督徒生活的框架，是活在天父家中的圣约指南，教导我们何为生命中的首要，何为生活中的焦点。主导文也提醒我们天天要来到神的面前恳切祷告，祈求神天天支取从神而来的力量，而成为神圣洁的器皿，并做一位时代的守望者。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生活、灵修敬拜生活都是阿们，都是诚心所愿、由衷而发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你的祷告教导我们，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看见、认清我们的本相，天天依靠你而生活。主啊，让我们的生活成为是阿们，一切顺服你的旨意，按照你的话语，能够活出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都是一个主导我们的精神，来活出你的话语。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义，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紧紧的相信，其次这一切我们所需的你都赐给我们。求主帮助每位弟兄姐妹与他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主的名， Amen。